欢迎回到10月1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大选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希拉里和川普两人被不断的爆料揭丑，让人目不暇接。中国不少媒体对此大做文章，炮轰美国政客虚伪肮脏和美国的民主制度走到了尽头。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政客的私德为何成为这次大选的焦点，私德应不应该是判断政治家优劣的最重要的指标，要从制度层面限制没有私德的政客，民主和集权哪种制度更优越。最后说到官员的私德，历来强调大公无私的中国政客和美国政客相比究竟如何。好，首先我想请陈晓农先生跟我们分析啊。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两位候选人被不断的揭丑，比如说川普最新的丑闻就是有女性站出来说川普几十年前对他们不尊重，而希拉里的最新的丑闻呢，则是他对华尔街的这个私下的讲话，说他自己有这个公私两张面孔，私下呢其实支持的是有利于华尔街的政策。那么对于这两个丑闻，你觉得体现了两位候选人各自的什么特色？在你看来哪个丑闻才是应该是更致命的？听听您的看法。
这里其实涉及到了和私德和公德两个问题。那么一般的选民呢，对政治家和高级公务员通常是很关注他们的私德的，个人在私人场合的道德操守。但是呢，毕竟选民选的不是圣人，他们选的是政治活动家、国务活动家，所以他们还同时还有很多人会关注公德，就是政治人物在这个公众事务场合他们的道德和操守。那么这次的这个总统选举之所以很多媒体集中抨击川普的私德，有一个客观原因呢，就是川普过去没有从事过公职，所以他没有公德方面的记录。要如果攻击他，就只能在私德方面做文章，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媒体的所谓偏向问题，我后面会谈。但是在选民方面，不见得媒体攻击什么，这个选民就照吞什么。因为不同的选民，他看待私德公德，在他心中的权重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觉得私德就是一切，有的人觉得公德更重要。那么究竟什么样的选民看待私德更重，什么样的选民看待公德更重，这个我们还需要最后选票来说话。
好的，夏夏，听听你的看法。
我这里是这两个丑闻是不同性质的丑闻。在川普呢，他个人的十几年以前、几十年以前，就是他做的一些事情，这个事情他说的一些话，这个话是有录音的，他做的这些事情是没有记录的。现在出来说他的这些指控，他这些女性，那么有很多人就问，为什么当时他们没有说话，到现在竞选最后一个月来说话？因为最后这个情况也是，如果川普去年六月份就出来选举了，为什么那时候他们不说？为什么等到最后说？而证据在哪里？这是大家目前心里的有的问题，是不是？那么这是他的私德问题。对于希拉里那个话来说呢，其实那个不是个私德问题，那是个政策问题。
对，
就说你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政策？你的政策是倾向于华尔街，还是这私下说的，还是那个倾向于这个劳苦大众选民？这是你公开说的。所以呢，但是为什么川普的私德问题又引起更多注意，而不是希拉里的这个话呢？第一是媒体呢，大家有几个哭哭啼啼的女的出来说一下什么，这是很吸引新闻眼球，大家愿意看这个。当然，媒体小农也刚刚说的有倾向性。那么希拉里那个有一个，就大家本来就预先都知道他是一个有私下公
正性的这个
政客，就是这选民大家都知道，所以呢，这并不成为一个爆炸性新闻。
好，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这个政治道德或者政治伦理啊，是东西方2000多年以来和有史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古老的话题。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希腊的、中国的孔子，尤其是东方的孔子、孟子，一直到孙中山、康有为，把道德、政治家的个人对待道德看成最重要的东西，把制度看得很轻。而西方刚好相反，西方洞察了人性的不稳定性，人性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对公众人物，尤其是政治领袖们严加防范。国会、宪法、什么选举、舆论啊、媒体、新闻界，这个是现在看起来西方的对人性的洞察和这种对待的方式更好。更好，因为他们没有产生东方这些大的帝国，有一直毛泽东的这些王八蛋，他们贡献了人类很多伟大的政治家。但是刚才小龙说的很好，选举不是选圣人，是选公众人物， 是选给大家打工的人物而已，所以道德不是最重要的，能力恐怕就是他公开的行政能力恐怕是最重要。但这一次我觉得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不是美国公民，我还没有选举权，你们两位尤其是小夏对美国的政治是非常非常了解的，我觉得提出来师德在政治生活里边的重要性，对美国对西方看重制度建设的对西方啊，我觉得是一个新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其实美国民主制度啊，首先看重制度，制度是为了防范人性的弱点，张扬人性的优点。但是同时，美国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也是看重师德的。那么只是说师德看到什么程度，我想至少不要超越底线。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首先，这两党候选人都是比较有瑕疵的，都是具有争议性的人物，跟历代竞选的呢还稍有不同。再加上现在的媒体很发达，尤其互联网很发达，一到选举，你平时不注意的问题啊，都可能拿到放大镜显微下线来放。比如说川普，他年轻的时候或者十几年前，他没有想到他会竞选总统。他作为一个商人，可能有一些任性的地方，尤其在跟女性的关系上可能有不慎重的地方。那么语言就更不用说了，这个男人之间更衣食的话，很多人都会，这个中国有个词叫慎独，就你独处的时候你要谨慎，那么这些人都会违反这个慎独这二字，那么极可能留下一些把柄。那么希拉里来说呢，由于她的丈夫以前在女性方面也是相当不慎重，甚至有很多的这个性骚扰案这个留底啊，还闹得沸沸扬扬的白宫实习生，所以说希拉里在这个方面也是可以说口短嘴短。那么加上希拉里跟华尔街的关系，还有希拉里在一些电邮门上的失误，都使这两党候选人成了一个攻击的靶子。说这个在表面上来看是固然令人遗憾，就说在辩论中政策没有成为一个唯一的辩论焦点，而双方的师德成了辩论焦点。但是也可以看出美国人文明国家对师德仍然有相当高的要求，但是我认为这两位候选人在师德方面都没有超越底线。中国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强调好像互相揭短，但是中国媒体是选择性报道，比如说他讲的第二场辩论互相揭短揭丑口水战怎么怎么样，说是，但是他是选择性的。我们知道第二场辩论以揭丑以不握手开始，但是以握手结束，以揭丑揭短开始，却以互相赞扬而结束，这就是民主的风度。
嗯，好，我想我们再盘点一下，就是说这个个人的私德到底是不是应该是衡量一个政客是否能够成功治理国家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在美国的历史上有相当多的这个总统，比如说就说近的吧，近的克林顿，刚才大家提到很多性丑闻，那么民主党非常推崇的肯尼迪，其实后面也爆出相当多的这个丑闻，在白宫开什么性 party 的等等。从这个历史上来看，实际上很多后来受到敬仰的政客，包括杰弗逊这种创始者，他都有一些自己的性丑闻。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就是说把这次大选把这个个人私德提到这样一个高度，是不是就是确实也是绑架了这个选举的这个轨迹，真正对于政策的讨论。
首先我想说一下呢，就是美国历史上总统有个人私德明显的问题的不多，克林顿是一个，这个肯尼迪是一个，杰弗逊是一个，但是都没有因为私德而下台。像克林顿在总统任内发生这个性丑闻，他居然也安然过关了。但是因为功德而下台的是有案例的，尼克松就是因为这个职务上的功德，这个水门事件而导致下台。那么为什么这次私德，也就是说这个他对关于总统辩论的重点，总统选举的重点，从政策导向变成了人格导向，我想这个方面呢，媒体，美国的大部分媒体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媒体包括报纸、电视还有社交媒体公司，大部分公司这样的媒体呢采取了一个共同的立场。也许可以用一个词，在美国学校里都会教的，叫做 media bias， 就是媒体偏向。我在这里想引用一下这个那个特拉瓦州，就 Delaware 州的这个州立大学陈映红教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提到了一个他所在的州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他很偶然的去了他们州一所高中，然后在高中课堂上看到了老师在教学生谈什么呢？谈媒体偏向，用的就是现在媒体的案例。他提到了六种类型，包括故意忽略、事件选择、消息来源、内容阐释、 报道安排和标签化，这六种都能找到案例。那么老师是通过这些案例，用现在媒体的报道来引导当他们学校的高中生识别什么叫做媒体偏向。
嗯，
那么老师会这样做，这个我相信美国的选民们同样也会在心里头这样做。
好，小夏好像也没有。
因此呢，有媒体偏向的情况发生，不等于说这个选民就会全部照单这个买下来。
嗯，好，这里头就说起功德私德，就是私德。如果私德好，在个人类历史征程上，第一是应该是希特勒。
希特勒是个私德非常好啊。
希特勒是个私德非常好的一个人，
完全没有私心。
对，
一直到死。
然后我们再谈谈这个私德，美国历史总统上就说私德不好的，那么刚才说了几位，罗斯福，罗斯福最后是死在情人那里，
对，
面前的，
是
的，对，
他一直旁边有个
情人就在身边。那个我们可以看到有那个总统有私生子的也有，我们也看到总各种各样，但是呢，他们的政绩和他们的这个私德不是一回事。你知道私德最好的人之一还有谁呢？刚才小农提到的尼克松，尼克松跟他太太如胶似漆，从来没有婚外情。那么私德不好的谁？约翰逊，约翰逊的很多很多婚外情，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所以在这个里头呢，这个公德私德与他们的政策与他们的这个与共私德与他们的政策呢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是很明显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就是说到媒体偏见问题，自从川普上来以后，媒体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初选期间媒体大量给川普时间，给他很多让他打败了共和党里十六位候选人，可是到了就大选期间呢，媒体就不这样做了，反而是一面倒的攻击他。所以这里头人家是说媒体偏见是太明显了。
好，王康先生。
这个人性呢是变化很慢的，甚至是不变的，变的是制度。美国大选这个互相的死掐，或者是甚至污蔑诋毁，不是现在才开始。我想起1800年200多年前，当时的亚当斯总统和这个杰弗逊，互相的这个污蔑，那已经够意思了。亚当斯说：“你完全是个黑白混种。”这个混血的杂种，这个杰弗逊说亚当斯你是一个令人作呕的卑鄙的小人，那骂得够意思了。但他们都是伟大的美国国父，尤其是杰弗逊，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宗教自由的这个条款的立法者，美国第一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法律的基础就是他的。他的坐像先就是华盛顿特区嘛，杰弗逊纪念馆19英尺高的一个大的塑像，他的名言：我在上帝的祭坛面前发誓，一定要跟那些统治人类灵魂的暴政作战到底。他也是纳什菲尔那个山的总统山上的四名总统之一。我觉得就是人和制度，内在的心灵和外在的世界之间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一致，也没有必要达到一致。达到一致的就是死亡，就是文明的尽头了。就是要在保存每个人生下来之后的他的自然本性，到他的教育性、他的公众性、他的服务性、他的社会性、制度性之间的这么一个漫长的距离，一代一代人走下去。美国这个制度设计的我觉得是天才的设计。
我这里想很快插一句，就是说这个按照美国法律规定，一个人18岁以前的记录是要封着的，不能公开，18岁以后都可以公开。那么呢，我们就说除非一个人说18岁的时候说我一定要当政客，我小心从来不说错话，从来不做错事，这样这种人一定是很可怕的人。除非
和他的女奴生了家里有9个孩子，
对，
他本人有650名奴隶，他也是专坚决废除蓄奴制的。你说他言行不一致吗？他真不一致，不一致不排除他是伟大的美国国父。
对，我们知道确实是美国这个大选的接丑，中国的官媒好像我们看起来有点这个幸灾乐祸哈。那么新华社的看法呢，是美国选举是政治闹剧，党争无底线已经变成道德无底线。而环球时报也说呢，西方政治制度上的比较优势已经耗尽了。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先生的看法，就认为您认为这次大选的这些互相接短等等，是暴露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弱点呢，还是其实是显示了刚才王康先生说的是显示这个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媒体对这个美国大选的这个报道啊，就要反过来听，事情刚好相反。比如说那句话，他说这个竞选的无底线，暴露了道德的无底线，恰恰相反，恰恰暴露了道德有底线。 因为私德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涉及男女关系才是私德，撒谎也是个私德问题。如果一个善于撒谎的人上了台，当然是一个不太好的政治家，但是好在美国有民主制度，让这些政治人物受到约束，不敢撒谎，不敢有贪心，不敢做这个作奸犯科的事情。如果你想做，像尼克松或者是这个比尔克林顿那样，就会受到追究。所以这个官方媒体他的报道呢，他有两个自相矛盾的地方。一个他说这个美国是上演狗血剧，我在很多年前就说过一句话，民主的常态是闹剧，闹剧的结局是喜剧，专制的常态是哑剧，哑剧的结局是悲剧。民主虽然是吵吵嚷嚷，但是最后握手言欢，全国最后是这个太平无事，叫做文斗。但是专制表面上道貌岸然、冠冕堂皇，在这个人民大会堂齐刷刷的举手、齐刷刷的这个鼓掌，但是背后是阴谋诡计啊，这个蓝道屡猖，甚至千百万人头落地。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他最矛盾的一面，说中国政府一边大规模的批判美国的大选，试图把好事变坏事来丑化美国的制度，但是他却不让中国老百姓看这个大选的辩论。这第一场辩论由这个新浪和搜狐转播，那么后来很快中宣部下令叫他把那些转播都这个删掉。第二场辩论就根本不让转播，不让直播。这就好像有两个课堂，两个老师，一个老师呢对学生管得很严，学生只能听他的课，不能去听别的课，然后别的人也不能来旁听，然后这个老师说了算，而且攻击别的老师讲得不好。那么另外一个课堂那个老师很开明，他可以让学生进出，也可以让别人来旁听，甚至呢他这个开放的平等的跟学生交流。结果那个很专制的那个老师还这个派这个间谍去偷听，偷听了之后把别人说的不太好听的话拿来批判，说那个老师讲得不好，那个老师很坏，但是说很坏却不让自己的学生去听那个老师讲课，很怕那个学生，他的学生就听到另外一个老师的讲课可能就穿帮了，就说人家那个老师讲得很好，比你好得多，说这个中国政府就犯了这么一个大错，就成了又一个皇帝的新衣，不让老百姓了解真相。我觉得如果中国政府应该这样做，他组织全国观看美国的辩论，美国的总统电视辩论，然后组织大批判，这个组织大围攻，全国各地的转现场直播，这样的结果我想他才会有说服力，否则的话稍不注意就穿帮了。
好，听听陈小龙先生看法。
噪音好大。
我觉得破空刚才这个建议恐怕实行不了，因为什么呢，我给他做个补充，就是如果我们按照一个政党他的政治家私德的要求来衡量，实际上只有一个政党他的私德要求最高，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美国的政治家可没有宣誓过说我这辈子不犯性生活方面的错误，从十八岁开始宣誓，没这一套的，他一辈子也不宣誓。中国的党员入党时候可是宣誓过的，要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咱们党章上都能看到，现在正在要求大家学党章抄党章呢。那么既然这么严格，中国又是世界上反腐法规最多的国家，光是一个北京市就有3000多条，那么是不是中国因此就是这个官员们、共产党干部们私德最好的国家呢？这个答案我不用给了。中国的听众人人都知道，中国的腐败、党员干部的腐败、性生活的混乱是世界一流水平的。所以，如果真的现在开始这个放开全民大批判，恐怕最后批判的对象都不是美国了。所以我说他行不通。
我觉得陈小龙先生刚刚提到一个挺有意思，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于私德的要求很高。我们知道从小其实中国人都是受的教育叫大公无私，在公私方面，中国的历来的政治文化传统就是对私德有非常高的要求，但是也往往是这样的文化，我觉得会出现一种强烈的就是公众两面两个面孔的这种反差，在公共场合都是冠冕堂皇，你看中国的官员说话个个都是那个冠冕堂皇，但是下面做的事情都是作奸犯淫的这种，我觉得这个其实反而是一种培养一种性格两面派或者一种不健康的人格的这种土壤。我想听听小夏你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传统上并没有，我觉得中国传统孔孟之道对人性是有相当好的理解的，而且中国传统的官员也没有说哎，你这个就除非是一个很就是很任性的皇帝吧，一般还都是对这些人个人行为上出个轨啊什么的这种事情是有很多理解的，是不是？并不是说这共产党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宣誓他在道德上至高无上的，是多么完美的，他的人就记不住当时斯大林的也都是那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而且中国的政治斗争从来很多都是以私人问题为起点，比如说
对
破鞋问题啊什么等等，很多都是
看
对都是用这个
看到 就是破坏人的名声。
对，
这个他就他做了这么多要求，说了这么多话之后，那个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你当你党内要想整人的时候呢，你永远有把柄可以整人。
嗯，
那么这个党呢，也拿这个去要求人民，其实这是剥夺人民自由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手段。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他拿着这个所谓私德的严的要求，高的要求，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民，你有物质欲望，你是不对的。我们都记得年轻人这么长大，你希望怎么样是不对，你要谈恋爱不听党组织指挥，跟一个党不愿意你找的，这也是不对。这种对所谓私德的要求，实是剥夺自由，剥夺每一个人的选择权。
嗯，好，王康先生。
这个孔子说啊，这个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那恐怕是人类政治道德上面的最高的要求了。他的方式是刚才小夏说了，他是格物致知、诚意振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中国共产党啊，其实是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者。他们的道德来源，一个是俄国的叶恰耶夫，那完全是恶棍恐怖分子，为了他的目标可以用尽一切手段。然后就是本身的秦始皇加农民起义，都是东方的中国的恶性的没有任何道德可讲的，什么道治啊、皇朝啊、秦始皇啊，这些道德，东西方的最糟糕的道德汇集于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以来的这些人的领袖身上，他们哪一个出的？他们有什么道德可言呢？他们连禽兽不如。毛泽东一辈子，我们现在活了这把年龄了，终于知道毛是一个什么人物了。其实他公开的那些愚蠢还是次要的，我们看见是我们不能忍受的，就是他那种非道德化、道德虚无主义，一直到现在。现在这些人跟中国的传统根本没有道德可言，跟西方的民主制度来说，他们完全不懂，既无道德又没有民主监督，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就是满足尽最大可能满足自己的私欲、私心、私利的一帮犯罪分子。
嗯，好，陈伯公先生。
毛泽东说过一句话，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说的是一个加拿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那么中共的官员恰恰相反，那是这个毫不利人专门利己。那么就是可以最近一例，跟一个白求恩的名字差点非常相似的一个白恩培啊，前云南省委书记，最近被判处这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个贪腐金额高达3500万美元，折合2亿多人民币，这是个什么数字？那所有的退伍军人都可以得到安置了，不是什么成千上万的问题。这些人，也就中国共产党是讲一套，讲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圣人君子，做的是蓝道李昌。实际上看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中国历史大多数的皇帝都是坏皇帝。表面上呢，这个而且他们认的是一个成王败寇的原理，只认成王败寇，赢了赢家通吃，君临天下，那简直是过去的所有的丑陋丑闻呢、啊，都可以一笔勾销。这个从这个刘邦啊到朱元璋啊，这些坏皇帝、流氓地痞啊，当了皇帝之后，那都是简直是那个一言九鼎，甚至这个好像是全民的榜样。那么到了共产党时代更不用说了，共产党从毛泽东开始到后来什么薄熙来、周永康到什么谷俊山，这些全都是这个淫乱宫廷啊。这个像毛泽东又是这个淫人妻女、染指护士，甚至是不放过儿媳，所有淫乱的事情都干遍了，但是还是什么伟大领袖、伟大的导师。说这到后来这个什么又说是薄熙来啊，这个周永康又是百鸡王啊什么的，这些不用说了。那个有一个海军副司令叫做这个王守业，一个人就包养了23个情妇。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集中攻击美国大选、美国民主制的时候，如果美国这些候选人还仅仅是某种语言不雅、某种语言，就成了一个问题。中国官员那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啊，大规模的贪污腐败、洗钱、转移国家资产，大规模的包养二奶、什么小三的情妇、性侵那些荒淫故事更是不计其数。说这个专制的东西是掩藏在黑幕下，在黑箱之中，一旦抖出来，那真是吓死人。说我每次看到这个人民大会堂开会啊、领导人会见、啊、那种冠冕堂皇，但是一旦他们反腐、权力斗争有成果的时候，抖出来那些腐败和淫乱都是非常惊人的。说在这个美国政治体制下，恰恰是能够在放大镜显微镜下把最细微的东西展现出来，恰恰证明美国民主政治观。中国那个 个媒体攻击美国民主制度啊，有一个这样说，川普现象代表了美国民主制度的没落，恰恰相反，一个体制外的人看到体制内的人不受信任，一个体制外的人来叫板这个体制，并且赢得这么多的支持，成为一个大党的候选人，并且可能问鼎成总统宝座的时候，恰恰证明了美国民主制度长盛不衰的活力，而中国根本不可能发生。一个体制外的人能够叫板一个国家领导人，叫板一个政权吗？一个体制外的人，不要说体制外，就说达赖喇嘛吧，能不能当国家元首，能不能成为中国的名誉国家元首，都是一个问题。说相比之下，那真是两重天，
好，
冰火两重天。
好，陈晓东先生，一分钟的时间，看您还有没有什么要总结的。
我想中国和美国这两国政治做个简单的对比，那就是透明度不一样。美国的政治人物没有办法遮掩自己的任何言行，中国的官员那是这个靠自吹自擂执政，同时呢靠掩盖腐败来维持生存。如果中国真的把网宣办、中宣部啊这些控制部门全部取消，媒体可以不再隶属于单位，让他们自己来报道，那么那个时候习近平反腐败的阻力就小多了，因为有了媒体的监督，有了社会的参与，中共就不会那么腐败了。
嗯，好，小夏，
我只想说一句，就是说中国人如果想知道什么是美国人的政治道德底线，我们看看这次选举，这次选举真是打到了底线，底线在哪里，我们从选举能看到。
嗯，好，王康先生，您的
马克思主义是美国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很多嘛，哈克贝利、贝恩历险记，什么杜金时代，但是为中国人所最这个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的竞选政党。
对，
利用马克吐温那种讽刺挖苦，那种编造臆想的东西，但是那是20世纪初。这个另外就是纸牌屋，纸牌屋在美国上演之后，大概1年时间之内就由习近平通宵达旦看完之后拍板，通过这个王岐山，通过国家什么什么共产党的纪委系统，然后在中国公开的播放，从24年2月4日一到现在，基本上跟这个习近平上台时间差不多长。作为从竞选州长到纸牌屋，到从作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政治选举、政治生活的那种虚伪、那种阴暗，的这个两个样板。但是呢，我要说的是，现在美国大选呈现出来的选民对美国政治人物川普和希拉里的私德的这种追究啊，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我觉得是个里程碑式的现象。因为现在全球化时代，需要美国继续做人类自由、文明、民主的宪政的这么一个榜样，所以政治家的私德确实不仅关乎美国，而且关乎人类的将来的命运。
好，不好意思，必须把您打断了。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是宁馨，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